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感谢神赐给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。愿神借着这个查考去祝福您。还记得有一位大学生，经常到教会聚会，有参加圣经培训，因为他全心全意追求一件事，什么时候才可以洗礼？传道人见他有热心，但还没预备好，所以就没有答应马上替他洗礼，只鼓励他继续追求。在他心目中，洗礼就是唯一的属灵目标，不管花多长时间，下多大苦功，都要达成这个目标。这是否是你的人生目标呢？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彼得前书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一章23节到二章第三节。彼得前书一章23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，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进程，重生、成长以及最终得救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洗礼后就有了新生命，接着他需要不断长大，不断更新，以致最终成为完全。基督徒生命如同肉身生命一样，有着不同的阶段，出生只是新生命的起步，以后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很多基督徒有一个错觉，以为洗礼是属灵生命的高峰，洗礼后一切都大功告成，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。这跟圣经的教导恰恰相反，重生只是属灵生命的起点，并非终点。你已经受洗重生了，这是一件喜事，因为神在你生命动工，使你认罪悔改。但接下来你有什么目标吗？就是要长大成人，不断被圣灵更新，越来越圣洁，如同天父圣洁一样，以致最终成为完全，得着神所预备丰盛的救恩。这好比说，有人生了小孩，非常高兴，但五年、十年后，小孩竟然没有长大，还是需要家人全天候照顾，喂他吃奶，帮他清洁，你觉得如何？当然是非常担忧，小孩不长大，证明了他不正常，身体出了严重的毛病。 新生命必须长大成人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洗礼后，你有没有成长？以前你非常小心，对人爱心不足。五年后，你的属灵生命有没有进步？彼得说要重生、成长以及最终得救，就必须靠神的话语。是神的话语使人灵魂苏醒，使人得着新生命。是神的话语使人渐渐成长，不断更新改变。是神的话语使人成为完全，以致得救。基督徒生命的每一个阶段，神的话语都是不可或缺的。彼得说，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。这里彼得不是指属肉体的信徒只能吸收简单的道理，彼得是鼓励我们要爱慕神的道，如同婴孩爱慕奶一样。神的道是维持生命唯一的食物，不可忽略。主耶稣也用食物来形容神的话。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说，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要维持肉身生命，必须靠食物；要维持属灵生命，就必须靠神的话。神的话不仅喂养我们的灵，而且在生死关头，在严峻考验下，神的话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手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说，凡有血气的都如地上的草，它的美容如同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。这节经文是取自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六到第八节。到底彼得想要表达什么呢？彼得想说明世上有两种生命，血气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。所有血气的生命，不管多么灿烂，都是过眼云烟，如同昙花一现。相反，属灵生命是来自神的，来自他的话语，是永恒的，是唯一值得我们追求的。有一次跟一位做生意的姐妹聊天，她说中国人跟其他民族不一样，有的民族悠哉悠哉，中国人从小到大都要忙个不停，年轻时为了供养父母，为了自己的前途忙，跟着就为孩子忙，一直等到孩子长大后才能闭眼。是的，很多人为着今生都劳苦愁烦，可一切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面对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属灵生命，你会选择哪一样呢？既然神的道对属灵生命至关重要，我们当用什么态度去面对神的话语呢？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首先要爱慕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一样。要属灵生命健康的成长，就必须爱慕神的话。请留意，彼得不是说要读神的话，要死记硬背神的话，彼得是说要爱慕神的话。爱慕这个词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渴望，切切的追求，内心的喜悦。你爱慕神的话吗？在你心目中，圣经是无价之宝吗？如果一天突然天灾临到，要马上逃跑，你只能拿一样东西，你会拿什么呢？你的存折、证件、金银珠宝，还是你的圣经呢？教会有三种基督徒，第一种基督徒信是信了，却只在聚会时翻翻圣经，在家里从不读经，对圣经不感兴趣。第二种基督徒知道圣经是属灵食物，不可不读，于是便出于责任感去读，把读经当作例行公事，不读经就良心有愧， 读了就尽了责任，总算对神有个交代。第三种基督徒属于少数，他们喜爱神的话，珍惜神的话，每天拨出时间去读经，不读经心灵就感到饥渴，就得不到满足。你百思不解，为什么有人会爱慕神的话呢？我打一个比方，你有个心上人，无奈两人分隔两地，只能靠邮件联系，于是你天天盼望着他给你写信，回家第一件事就打开计算机，上网看看邮箱有没有收到他的邮件，一旦收到了，就万分喜悦地细读他的信，读完了整个人都甜丝丝，充满喜乐。同样，爱神的人必定爱慕他的话。诗篇119篇97和98节说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，你的命令长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诗篇第一篇第一和第二节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世人何等爱慕神的话，把它深藏在心，好行在神的旨意中。你爱慕神的话吗？还是把读经当作例行公事，一份责任，一个包袱？不读经好像良心有愧，对不起神，只好敷衍了事，勉强自己每天睡前读几分钟。彼得说要爱慕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彰显了神的性情，道出了神的旨意，帮助我们跟神建立亲密关系。其实我们读经的态度反映了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其次，要树林生命健康的成长，饮食必须定时。有句话说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能够安静在神面前亲近他，学习他的话语，向他倾心吐意。一个能够亲近神的早晨，就等于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饭，提供了心灵一整天的需要。相反，因为匆忙没有亲近神，没有读经祷告，在没有预备的状态下开始一天的生活，你会发觉自己错漏百出，很不顺利。在外面忙碌了一整天，到晚上临睡前才打开圣经，细读去读神的话，那时心猿意马，无法安静下来，等到真的静下来，可能就是闭上眼睛睡觉的时间了。小孩必须定时喝奶，不能有空才喝，没空就不喝。我们也要培养属灵好习惯，宁可早一点起来，让自己在开始一天之前能够亲近神，明白他的话语，因为一天之计在于晨。第三，要属灵生命健康的成长，奶必须是纯净的。众所周知，要小孩健康，关键不单是有没有食物，而是什么样的食物。还记得几年前发生了一则轰动全国的新闻，商人唯利是图，埋没良心，在市面售卖空壳奶粉，导致几十个婴孩死亡。按照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定，三个月以下婴儿食用的奶粉，蛋白质含量必须达到 12%， 三到六个月婴儿食用的奶粉，蛋白质含量应不低于 10%， 而空壳奶粉蛋白质含量非常低，5%、6%甚至1%、2%都有。婴儿主要依赖的营养就是奶粉中的蛋白质，而空壳奶粉无法给婴儿的发育提供任何的养分，跟喝白开水没有多大的区别。喝这种奶粉的婴孩都有相同的特征，头特别大，脸特别肿， 起初父母还以为小孩胖嘟嘟，谁料越喂身体越瘦，四肢短小，长期饮用空壳奶粉，首先会导致婴孩严重营养不良，随后会引发各种并发症。在外来细菌的侵袭之下，婴儿几乎完全丧失了自身的免疫能力，病情发展十分迅速，导致医护人员抢救无效。彼得说要爱慕纯净的灵奶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，要防备异端邪说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没有内容、没有营养的信息，同样会毒害属灵生命，你又知道吗？长期喝廉价的空壳奶粉，你肯定会变成脸部浮肿、身体瘦弱、失去抵抗力的大头婴儿。可惜很多基督徒不爱正餐，只爱零食。现在不少西方教会把重点放在诗歌敬拜上，他们以阵容强盛的乐队慷慨激昂地唱，却花很少时间去传讲神的道。连某些基督教机构制作的福音节目都是一分钟的信息，扣除了音乐、介绍、地址，就剩下几十秒了。现代人喜欢吃快餐，方便快捷，美味可口，连福音机构也被这种快餐文化影响，讲道的时间越短越好。西方的基督教圈子更流行一种趋向，信徒特别喜欢有宗教色彩的娱乐，出版商出版不同的基督教小说，有的是关于末世情况，有的是关于男女感情，林林总总，让你目不暇接。彼得说要爱慕纯净的灵奶，必须小心分辨，谨慎的筛选，务要纯净的真道才能接受。小孩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，母亲喂什么他就得吃什么，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但是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分辨选择纯净的真道，不要因为好奇、好吃、好玩，便转向荒诞的言论。有的基督徒觉得圣经深奥难懂，读来读去非常乏味。今天读圣经，明天还是读圣经，日复一日，觉得吃腻了。好像母亲昨天做鸡蛋，今天也是鸡蛋，天天鸡蛋，真的吃腻了。他们对圣经失去兴趣，但对宗教文章、人家的辩论、末世的预言就特别感兴趣，天天在网上找，废寝忘食。本来他们就没有认真读经，对圣经一知半解，似懂非懂，现在读了这些文章就更混乱，甚至连信心也动摇了。要属灵生命健康的成长，传道人当然是责无旁贷了。要传讲纯净的道，传道人就得花时间去查考、去默想、去学习、去预备、去求问神，好明白他的话语，以致能够正确的解释他的话语。可能你觉得神的话语深奥难懂，看来看去都无法明白他的意思，便放弃了。神的话不是用理性分析就能明白，必须由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要是你看不懂神的话，不要放弃，情辞迫切地直求吧。既然你不是为自己的好处去求，而是为了会众的好处去求，神必定会应允你的祷告。如果传道人太忙，没有做好预备功夫，那么信徒生命软弱，大大小小的问题肯定会接踵而来。马太福音十章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传道人的领受有多少，会众的领受也有多少，传道人停滞不前，会众也无法晋升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说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、教导个人，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这是保罗传道的目标，就是要把个人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，让他们得着神的悦纳，得着神的救恩。第四，属灵生命健康的成长跟救恩是息息相关的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爱慕神的话以致成长，最终得救。可见属灵生命的成长跟救恩是连在一起的。换句话说，不爱慕神的话就不能够成长，不成长最终就无法承受救恩。爱慕神的话只有一个目的，好让我们能够成长以致得救。爱慕神的话不是为了累积圣经知识，因为知识只会叫人自高自大。彼得前书二章一节说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，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请留意二章一节的上下文是什么呢？二章一节夹在一章二十五节和二章二节的中间，这当然不是巧合，而是彼得刻意的编排。他提到神话语的重要，同时也提到除去一切恶毒的重要，因为一切恶毒都如同病毒一样拦阻我们去吸收神的话语。即使常常学习却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，读了等于白读。这里彼得提到五样罪：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和毁谤，这几样都经常连在一起。一旦心里满了恶毒，诡诈、假善、嫉妒、毁谤就会随之而来。一天，一位弟兄分享到他最近的情况，说自己非常软弱，不想继续在单位工作了。原来问题不是出于他，而是出于他的同事。他同事已经在单位工作了一段长时间，对老板极其不满，觉得工资太少。那弟兄说，老板因为信了主已经改变了很多，对他们的待遇也大大改善了，而他同事最近也受洗信主，可是对以前的事一直耿耿于怀，天天在背后批评老板，发怨言，又不肯听劝，令他精神压力很大。不仅是这样，他同事还打算设计拖垮老板的生意，作为一种报复的手段。可是在老板面前，他却判若两人，说现在工作条件已经有改善了，老板也挺好，但在背后却把他骂得体无完肤。在这个人身上真的应验了二章一节的话，彼得所提到的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毁谤他都犯了。按道理说，信主的人应该充满平安喜乐才对，为什么他却充满了恶毒？你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呢？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？我们来看两段经文，雅各书一章二十和二十一节。雅各书一章二十和二十一节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雅各提到邪恶就是恶毒，他提到神的道，也提到人的怒气。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、三十二节说，一切蛊毒、恼恨、愤怒、让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这里恶毒是跟恼恨、愤怒一起出现的， 心里的恶毒不是无缘无故的，而是出于怨恨、愤怒、不肯饶恕对方而造成的。心里有了恶毒，其他罪就会接踵而来。因为怨恨对方，就开始想方设法去报复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彼得、雅各、保罗都异口同声吩咐信徒要除去一切恶毒，因为哪怕只是一件事、一个人，一天你放不下，一天那毒素还在侵蚀你的生命，使神的道失去功效。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，当你向人怀怨不肯饶恕，你能否得着神的话，能否得着神的同在呢？肯定不能，除非你愿意来到神面前，除去一切恶毒、怨恨、愤怒，求他洁净，否则无论读多少圣经都是白读。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说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。虽然彼得提到才生的婴孩，但不要误会，以为爱慕神的话、除去一切恶毒只是跟刚刚受洗的信徒有关。不是的，无论在哪一个属灵阶段，这两个指引都非常重要。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爱慕神的话，不除掉心里的恶毒，属灵生命就出现危机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到二章三节，题目是爱慕纯净的灵奶。第一，洗礼信主只是起步，不是属灵生命的全部。重生后必须长大成人，以致最终得救。第二，要长大成人就要爱慕纯净的灵奶，按时吸收神的话，如同婴孩爱慕奶一样。爱慕是指一种喜爱，不是一种责任感。纯净是指神的道，不可用宗教娱乐、其他文章来代替神的道。第三，要长大成人，必须脱去一切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和毁谤的话，让圣灵借着神的道来建立我们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